弟兄姐妹早，在开始在我报告之前，看看今天我们要不要趁这个时间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今天有谁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吗？或者好久没来，欢迎，永远欢迎。好，请坐，请坐。好，今天对啊，本来是牧师在这边报告，因为牧师现在白内障手术还在，还有一个5月29号是吧，第二只眼睛开刀，在纪念，在祷告中纪念他。另外的话真的是放在显示屏上的，就是我们总务部今年要开始更新的教堂的一个项目，就是要更新所有的教堂的照明设备，其中包括大堂，现在这个上面有12个很强的 LED 灯光，很刺眼，对啊，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改成30个，就是比较弱一点，比较柔和一点的灯光，让整个大堂可以变得更加能够一个崇拜的场所。另外的话，交易厅的灯长灯管也有好几个不工作了，所以我们在总务同工在讨论之后，准备会全部换成 LED 的灯，而且 LED 的灯曾经在有弟兄跟我提议说，在交易厅在那个地方能不能把那些灯啊，就是拉上去一点，这样可以在室内打羽毛球。我说我们没有人手可以来做，但现在刚好趁这个机会可以把这一些现在这个高的 LED 灯转到那个交易厅，这样交易厅也可以到时候可以转化成为一个活动的，就是室内球场啊。我相信等我们做完了以后，每个人都说哇哦。啊，还有最重要的，你们刚刚看到进门左边就看到有堆了一大堆的 LED 的灯，这是神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今年可以更新教会所有的照明。一个来说，我们原来的那些日光灯已经是得几十年了，真的寿命也都差不多，而且你要买配件非常的昂贵，而且现在这些日光灯管真的就是现在也不在这些生产，全部改成 LED 灯了。然后在那一天，大概就在周年庆之前的一个礼拜，我刚刚跟我们的弟兄跟 Michael 弟兄在商量，就说哇，这些灯管要换。 Michael 那时候就提议说，可不可以把它全部换成 LED 灯。我在想哇，我们谁都不懂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装比较好。没想到就在那一个礼拜，竟然有一个人来敲我们教会的门，说你们教会教堂要不要更换灯，现在刚好 Georgia Power 可以有一些 rebate， 大概可以节省你至少 50% 以上的费用。好，我一听我说哇，哪有这么好事情，而且神的时间而且神亲自差来，他自己本来就是学灯光设计的，所以他知道哪个地方应该用什么样的灯，所以我们就马上跟他联系。他过来考察之后，我们大概其他的日用灯大概有近300来个，所以你真的可以看见这个 LED 灯跟那个真的很不一样。我给你们看灯之后，是一个明亮了很多，第二个它的能那个使用的电量只有现在灯的不到一半，所以我们可以教会可以节省一大笔的费用，而且可以美化整个教堂。我相信这是神特意安排的，他自己安排这样的人过来帮我们教会，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就是要一起的来参与，像这个高灯，像大堂的高灯以及跟交易厅的高灯，我们会请专人来做。但是呢，其他的这一些日用的灯 LED 灯，我们准备教会我们这些弟兄们自己来更换。上个礼拜我们征召了一些人来更换，已经更换了200号十多个日用灯管，真的让人感觉是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这个礼拜等一下中午午餐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开始安装200号的灯。希望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如果有时间可以留下来，一起在神的家中能够来参与这样的服事。你说我又不是电工，我没办法上去做，其实两个人一组，在下面的那一个人很多的时候就是打杂的， 就是搬上面那个人第一个工具，第一个灯管，接收一下从上面下来的。所以只要有一点体力，我们谁都可以参与。我们预计总共大概可能需要耗时大概100个小时，两个人一组耗时100个小时。但是如果能够有五组的话，一下就可以减少5倍，对不对？所以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在神的家中有份。好，第二个是教会最近做了很多便民措施，可能你们也多多少少可以感受到一点点，可能也许你们很多的设备可能还也不知道，教会大家来到这个教堂看得很整洁，然后也大概也全都可以很放心，大概有中午有午餐的供应。你知道这些东西都不会自然发生的，都需要有人在这当中工作。最近教会做了很多的装修的工作，第一个当然我们开展了一个电视室，叫个干202，好像是干进门的左侧，原来打乒乓球桌的旁边，有一个叫魏华跟 David 他们把那个房间打扮得很精致。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放了歌 TV 的盒，所以大家随时可以进去，那边有4张坐椅子可以坐下来，可以会客室一样的，大家平常不用的时候可以在那边找个朋友，可以在那边聊聊一聊，也很好。大家如果想要到那边去看看，真的是这些生命的见证，歌 TV 的盒就直接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另外的话，教会最近我们也开放了教会的 WiFi， 对啊，就是 BLCC Guest， 这一个就是到教会来，这个就是外真的有一些人他们当初有一些打印的需要，需要一些打印纸的话，对啊，就是我们后来叫总务部就考虑就买了一台打印机，现在放在图书馆。对，就是这些打印机已经连在 BLCC Guest 上面，所以你要做的，如果你要打印的，就是从你的手机或者是平板上也算加入这个同样的一个 WiFi， 然后你就可以用相应的打印软体就可以打印出你想要的文件。这是只是一个便民措施。 OK， 好，另外的话 教会也准备建立一个体育用品室，大家可以在外面教会的场地，这是我们教会的后面的场地，真的是很漂亮，真的。但是我真的感觉上好像还没有完全的使用起来。其实我们教会场地已经有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还有 pickleball 场地，其实我们这些 net 我们都有，对啊。另外总务部也准备了一些桌游，还有一些棋牌，对啊，到时候会专门建立一个体育用品室，弟兄姐妹们可以 check out， 希望让这个教堂哦可以成为大家都很喜欢待的一个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交友，可以一起来享受弟兄姐妹的友情。对啊，我们在教会后面的场地也可以看见，真的是上次许娟他们就是他的儿子的 gazebo， 他们就后来就捐献给教会，现在我们已经把它装上了。但是呢，我们真的感受到现在教会还有很多的小孩的活动，这是我一直放在我里面的。我们真的后面要做建一个 playground， 想是在这个后面的那一个小山丘上面能够建一个 playground， 所以我们需要能人能够统一来规划。如果神给你有这方面的负担跟才能，欢迎大家可以跟我联系。所以这就是我们总务部现在正在招贤纳士，如果弟兄姐妹们有心想参与教会的服事，请跟我联系。彼得前书4章10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教会的总务部主要管理教会的室外场地，包括花草树木场地规划，也包括室内场地，包括所有的水电维修租用，教会的餐饮，每一天个礼拜天大家能够吃到的真的是膳食圣餐点心，也包括教会的卫生，每个礼拜大家都有参与教堂的打扫卫生，还有教会的安全。所以其实责任是蛮多的，没有办法一个人承担。如果弟兄姐妹真的是有这方面才能也有心的话，真的是我们 欢迎弟兄姐妹可以真的是跟我联系，可以一起来加入教堂的管理。好，这周的打扫是恩雨、恩光、救光、观眼跟丰盛小组。下一周的弟兄都会参与教堂的灯具的更新，如果场地上如果弟兄姐妹还有时间的，也欢迎留下来，可以一起帮忙这些场地的卫生，对，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家中有份。好，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我们今天要言归正传，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 OK 好啊，请后面的同工 OK 好。其实上个礼拜，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师母分享的信息，在基督里我是谁。师母指出一点，就是认识自我的价值，在基督里的价值是迈向丰盛生命的起点。其实我后来回去以后，我就看，其实很有意思的，圣经中也有人曾经问过这个问题，问过别人这个问题，但是是谁讲的？是耶稣基督亲口问门徒这个问题，亲口问门徒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不像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在基督里的价值，以至于活不出那个丰盛的生命。但耶稣为什么要这么问呢？难道耶稣不知道自己是谁吗？没有，从圣经里我们非常清楚知道，耶稣他亲自己知道自己是从哪里了，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耶稣问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门徒的益处，要帮助这些门徒对耶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可以建立稳固的信仰根基。我们对耶稣是谁的认识，不仅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的归属跟方向，而且只有真正认识耶稣是谁，我们才会真正的知道我是谁，也才真正的明白我到底为谁活着。所以这是根基性的根基。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今天我的讲到的题目就是，你们说我是谁？从认知到委身，从认知到委身。我会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6章13到18节。好，大家一起来读，在显示屏上。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教会是你的家，是永生神的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家里，主，真的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开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这不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而且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真的是今后的方向。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被造，我为何而活着，也使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有一个质的改变。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认知决定了人生的命运。其实世人对耶稣有五花八门的认知，就像今天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人耶稣是谁，人家也会给你很多不同的答案。在圣经中有对他评价很好的，也有评价很差的，也有评价是一般的。对中性的评价，人家称耶稣为谁？是拿撒勒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是玛利亚的儿子，耶稣是个好人，是个良善的夫子。这些人对他从远远的从外面看，是停留在表层跟文化上的认知上面，缺乏属灵的真知识。也有一些人出于偏见、嫉妒跟属灵的瞎眼，他们说耶稣是谁？他说耶稣是那迷惑人的，他来了就要鼓动百姓，耶稣是被鬼附的，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属灵的瞎眼的。另外也有一些呢是正面的，但是不完全的。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耶稣问这些门徒说，世人说我是谁？这些门徒说，哇，你是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耶利米或先知中的一位。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像先知性的人物。希律让他斩头了。人家都问耶稣是谁的时候，希律马上说，哦，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从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是认罪悔改的，让人直扎人的心，可以让人看到自己里面真实的光景。那以利亚呢？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他行大能的神迹。耶稣一生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所以他们看见耶稣说，哇，那可能就是以利亚。圣经中也说，真的在弥赛亚来之前会有以利亚会先出现，所以他们说耶稣很有可能是以利亚。但为什么会讲到耶利米呢？他们可能感到看到，因为耶稣常常为这个耶路撒冷哀哭，为这群百姓的心肝硬而哀哭，有点像先知耶利米，我的泪眼汪汪，跟神一直在神面前的代祷。所以他们说很有可能是这一些伟大的先知里面的一位，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先知。这些人对耶稣的认识，他们虽然尊敬耶稣，但是仍然未没有明白耶稣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听到很多公众版的耶稣，有人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革命家、慈善家，然而不是救主。面对着无所风云的这一些对他的描述，耶稣讲了一句话，这是我们一定要听的，这是耶稣亲口讲的一句话，记载在约翰福音8:24，他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不管你今天对耶稣有多少崇高的认识，如果你不信耶稣是基督，你还是会死在罪中，你还是死的。所以耶稣对耶稣的认识，沃伦·威斯比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最重要的是不是别人怎么说，而是你自己怎么说。众人的观点不论是对是错，也永远不能代替你自己的想法，而且只有你自己对耶稣有清楚的认识，这个救恩才是真正的属于你的。这也是我想我们要开始来思想耶稣问门徒这个话的动机，以及他所带出来的意义。那么世人不认识耶稣，耶稣问门徒这个问题，然后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所以能够认出耶稣是基督，不是你今天听哪一本教科书说的，也不是你从哪一个 study 可以能够领受的，或者你听别人说耶稣到底是谁然后得到的知识，而是从神来的启示。我们说基督教就是启示的宗教，若非从神而来的，没有人可以得到什么，若不是圣灵的启示，没有人可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是门徒能够认出耶稣是谁，这是完全来自于圣灵从神来的启示。那么耶稣到底希望门徒认识他到底是谁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第一个，他要让我们知道他到底是谁，他就是那一位人子。在16节章13节说，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首先是个人，100%的人，完完全全的人，跟你我一样，也会有喜怒哀乐，也会有挨饿的时候，也会有疲乏的时候，也曾凡事受过试探的时候。圣经中说他担待能够体恤人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跟我们一样生活过这33年，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耶稣是人，他可以跟我们亲近，可以跟我们同在，这是很不一样的观点。人家早期的有唤醒说耶稣只不过是神啊，他只是在地上只是活了一个躯壳而已。 No， 圣经千真万确的告诉我们，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人，因为只有完全的人他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可以为我们代求。所以除了完全的人之外，耶稣也让门徒明白一些事情，他也是完全的神。那时候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他也是100%的神，因为只有神他才能够赦免你跟我的罪。他也拥有，他与父原为一，拥有父所有的荣耀。而且不只是他是100%的神，而且让我们看见，从彼得的任性里面看见一件事情，什么？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 Living God。 我们常常可能意识不到，我们每一个礼拜在这边可能来在这里做礼拜，很多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神今天还与我们同在，你相信吗？曾经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宗教改革时期，因为马丁路德开始起来，要开始指出真的罗马天主教的一些弊端，开始宗教改革，所以他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有一天他在书房里面真的垂头丧气，他真的感觉前途茫茫，真的是想这么小的一个人可以能够来撼动这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组织，可能吗？他非常的垂头丧气，没有任何的盼望。这时候他看到他的太太头戴黑纱，身穿丧服走进来，马丁路德一看吃了一惊，今天谁死了？然后他太太说上帝死了。马丁路德一拍说神是永活的，怎么可能会上帝会死？他太太说看你那个样子，你不像上帝已经死了的样子吗？有的时候是非常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不是还真的相信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他今天与我们同在，他今天要带领我们。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一看 他不只要让门徒看到他是永活的真神，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基督，希伯来文 Christo， 或者称 Messiah， 对啊，希腊文真的 Christo 是一个怎么样受膏的 Anointed。 在圣经里面有三类的人物是受膏的，一个受膏的君王代表神来掌管这个世界，第二个受膏的祭司可以代表人，可以帮助人从人来到神面前，另外受膏的先知可以代表神传讲神的话语，而耶稣基督他就是集三位于一体的。所以当我们开始认耶稣基督为基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观念开始改过来。我们今天很多把耶稣当成什么？当成是圣诞老公公，有求必应的，只是听我，我猜你来你就来，我猜你去，我不要你你就赶走，没有任何情感的，我坐着为王，你是我的仆人。圣诞老公公只会说哈哈哈哈哈哈，你好。 No， 他来了是要做王的，他要做你跟我的王，他可以体恤你的软弱，也可以为你在神面前代求，但是我们要听他的话。他是受膏的先知，他把神的心意启示出来，这就是耶稣期待门徒对他应有的认识。在圣经中提摩太前书说，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当中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耶稣自己也曾经亲口讲过很类似的话，我就是那条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今天对耶稣的认知直接决定了你生命的方向，直接决定了你今天在世的为人处事。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当他讲到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真的看看天上的，然后他里面就是只有一个深深的敬畏，然后他为弟兄们祷告，姐妹们祷告，他说求神用那智慧跟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真正的认识他，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认识耶稣会给我们生命带来本质性的翻转，这就是耶稣要门徒所对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点。那我们来讲到第二点，因认识耶稣所带来的尾声。讲的第一个标题，信仰不是标准答案，而是真实的经历。你知道教过儿童主日学的人知道，小孩很容易接受大人所传讲给他的，所以每一次你提问他们问题的时候，他们总归都有标准答案可以回应你，很坚持很执着。曾经有一次我尝试 trick 他们，我就站在反面跟他们来批驳，结果他们逼我批的了，真的是完全是一二三，完全用标准答案可以把我批的无一是处。但是真正的你真的发现，但这些小孩慢慢成长，到了初中生高中生，有一些人开始已经对这个信仰不那么确定了，到大学生拜拜拜拜，已经再也不去教会了，到社会上更加。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小孩可以领受一整套的标准答案，但是这样的标准答案跟他们生命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今天信耶稣是不是也只是一套标准答案呢？其实不是。神要的我们是什么样？不是要一个标准的答案。你看 耶稣的这个问题到底是向谁问的？耶稣不是向一群陌生人说，哎，你们说我是谁？耶稣问问题的这些群体是谁？是跟他朝夕相处两年多的一群门徒。这些门徒当他们刚刚开始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说，夫子，你在哪里住？耶稣对他们说， Come and see， 你来跟我一下，你就来可以品尝一下，你们要知道，来尝尝主恩的味道，就知道他是美善的。对那一些还在圈外的人，耶稣这是门是大开的，你们要过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信靠耶稣是蒙福的，但是耶稣不会让这群人一直停留在这样的一种阶段。但这群门徒开始跟耶稣已经待了几个月了，然后耶稣有一天就亲自的临到他们，在他们的职业上说 Follow me， Follow me。 这群门徒他们就离弃他们的职业，就开始了跟随耶稣。他们这个时候已经跟随了耶稣多久了？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他们全时间跟随耶稣至少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耶稣竟然对这一群人问，你们说我是谁？你不会感觉到很吃惊吗？就像你跟你所亲爱的有一天对我对亲爱的说，我们结婚都二三十年了，你说我是谁？有的时候当开始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在这样想。对啊，耶稣问这个问题真的很 tricky， 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问？其实我们这一群人也是，从我们刚刚开始蒙恩见信主，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当初可能你遇到了困难，不管是经济上的、婚姻上的、家庭上的、同事的 financial 一大堆的问题，你信耶稣了。现在呢，你也在教会里待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可能在这里也待了足够长的时间了。耶稣今天他会像当初问门徒那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今天他也这样要在问我们，你们说我是谁？他要的不是一个标准答案，他要的是什么？他要是你对他的委身，你对他的忠诚，你对他的认知，你愿意为我而活吗？耶稣问这个问题不是头脑的理解，而是要让我们整个生命做出一个回应。你愿意为我而活吗？我值得你所爱吗？我值得你跟随吗？所以我们会来看到第二个，神问门徒这个问题就是要让提醒他们一件事了。每个礼拜天到教会里来，而且牧师们可能还要三番两次的提醒，不要迟到哦，我们十点聚会，请你九点四十五分来。但是有多少人是十点钟以后来的？大家心里知道，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好像用推土机一样把它推过来一样，那是感觉上好像是给神一个面子吧，今天还是去一下教会敬拜神。很多的时候太多的 routine 使我们忘了我们来教会的目的。还记得吗？耶稣医治比斯拉水边的一个摊子，他躺在那里已经好久了，耶稣过去问他第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傻瓜，我在这里等了38年，这么久了，真的是这么多年了，我在这里我不想医治，我在这里干嘛？我们肯定会这样。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太熟悉了，就是因为太久了，我们熟视无睹，我们忘了他真正到底是谁。他可能那一个摊子每一天到这边来啊，就看看人群啊，彼此你好我好问候一下。他其实到那种寻求医治可能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可能完全不在他的考虑之内。耶稣问他第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就像今天耶稣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来教会？今天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 神要让我们回到那个本初的爱。这周读经的时候，我曾经在读经群里面分享过一点，他说，当一个人心中充满爱意的时候，再重的担子也会变得轻如鸿毛。而当人失去了那个起初爱的时候，哪怕是一根稻草也会变得重如泰山。当以色列人开始背弃神，开始远离神的时候，神当然会用鞭子管教他们，但是神其实更重要的，他的耶利米书这章，过去这一周让我读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神让耶利米向这一群以色列人说，他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当一群人硬心想要远离神，神跟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过去的这些年日怎么在旷野紧紧跟随我，我都记得，我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的日子。神怎么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王的权势，让他们可以从为奴之地可以出来。那时候他们也将神摆在第一位，心中对他救赎充满着感恩，紧紧跟随他的引领。你知道那时候他们的喜乐是无法形容的。今天是不是你已经失去了跟随神的平安跟喜乐？是否让一切属灵的活动已经变成了压力或者是重担？神在这个地方问我们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吗？你当初是为何要决志信主的？那时候你是为什么会信靠耶稣是救主的？当初他曾医治你，当初他曾帮助你，你要你回到起初的爱，回到起初的爱。曾经有一个小孩问过父亲一个问题，他说，爸爸爸爸，为什么结婚的人都希望找一个黄道节日好的日子能够来结婚？爸爸给他一个回答，其实是蛮耐人寻味的，因为那是一个好的日子，在这之后好的日子将不在了，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一结婚之后马上让人开每一次的开眼啊，你竟然是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澡，你竟然是这个德性，你竟然连这件事情都不会。每一次的开眼都会让我们的整个心会变得冰冷，是不是这个样子？耶稣开始问门徒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跟随我两年多了，你们为什么要跟随我？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也是蛮耐人寻味的，对不对？所以当夫妻之间真的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你对我对的问题，神也提醒我们要回到那个本源，回到当初起初的爱。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当我们持续的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会像认识耶稣一样，越认识他会越爱他，越认识他越会委身给他。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婚姻，我真的发现一个以神为中心有神带领的家婚姻是何等美的事情。我非常非常的爱我的太太，新年来神让我们的心与心开始相亲，我们可以开始学习互相包容， 在主里彼此的勉励。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是一个起点，让你两个在合一委身的基础上共同筑巢。耶稣，谢谢你，你提醒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外面留意那些是你的对还是我的错，但是主，你这个时候提醒关照我们，要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帮助我们可以留意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主，包括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不管我们今天信靠耶稣已经多少年，神在邀请我们回到那个起初的爱，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我都记得。神，你不会忘记，我们人倒是很容易忘记，虽然我们今天可能会海誓山盟，但是罪会让我们变得面目全非。主耶稣，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可以回转，重新用起初的爱能够来爱你。谢谢你，阿门。耶稣当启示真的是问门徒的时候，他其实马上遇到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这是要预备面对将来的考验。这群门徒跟随耶稣两年多的时间，他们有耶稣跟他们同在，他们吃喝什么东西都不用担心，每天要做什么，哎，老师我说往这边走我就跟随走。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老师马上要离开他们而去，他们马上就面对着一个人生很大的抉择。因为在彼得任性完之后，耶稣马上跟他们启示说怎么样，他要被交在文士法利赛人的手中，他们要把他钉死，三天以后他要复活。然后彼得马上就说，主万不可。然后耶稣马上就对他说什么，撒旦退到我的后面去。因为门徒的心还没有预备好，门徒的心过去这么多年有耶稣的同在，有病了他医治，饿了他变饼可以给我们吃，多好，跟随这样的一位救主多好，可以你什么东西他都替你担待了。但是耶稣现在要让这群门徒成熟起来，你们不能只是像 baby，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对不对？神要让他们成长，能够去面对马上就要来的挑战。因为他们认耶稣是基督，哇，是王，荣耀的，谁不想一个王？但这个时候他说这个王将要被钉死，忍受众人的羞辱。所以耶稣要让他们预备好一件心思是什么？让他们明白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有一些人当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他就马上说，哈，我不信了，我不信了，信耶稣真倒霉，信耶稣真的是，你看看一个礼拜还要到教会里来，我可以到外面钓鱼，信耶稣啊，还要十一奉献，还要教会留下来打扫，哎，有很多很多需要付出的东西。他们没有预备好，耶稣让他们看见一件事情。他说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耶稣对他们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耶稣要让这一群人明白一些事情，信靠耶稣不只是知道一些道理的事情，而是愿意能够为所信的这一位摆上自己生命的人。神在这里所寻找的，神在这个地方所建造的，是要这群人让他们有清楚的认识耶稣到底是谁。我们的信仰不是灵不灵的问题，哇，这个耶稣好好哦，今天我祷告他医治，今天我调一些东西他明天给我，但如果你那天祷告没有应允呢，你就可以把这位神弃掉了吗？信耶稣不是灵不灵的问题，而是真不真的问题。耶稣要让这群门徒看见他到底是谁，只有明白耶稣是谁，所以当他们遇到大逼迫来临的时候，遇到大患难来临的时候，他们还能够站立得住。要知道这十二个使徒，除了使徒约翰可能年老年长高寿死的之外，其他基本上全部是迫害之死的。他们信耶稣不是为了一些得到好处，而是因为他是真理，而是因为他是永生的真神。很多次我当初来到教会的时候，来到美国，哇，那时候全身心的投入服事，哇，多半了，教会多好了。然后当慢慢的开始因认知上有一点差异的时候，那时候被圣灵充满，然后就马上就成了分割界限的时候，所有的人说，哇，这个人好像是被邪灵充满，哇，那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是伤心，很伤心。所以后来就跟那个 group 群体就完全离开。在这个之前，神就问我这个问题，我所喝的杯你能够喝吗？我所担的十字架你能够担吗？我说，主啊，愿意，我愿意。所以在接下去差不多两到三年的旷野的时间里面，很多次非常艰难，从原来成群都说你好啊好啊，大概在我们的群体大概有五六百人，所有人都说你是这样的人物，但突然之间所有第二天所有人都看你是眼中的渣子一样。我尝过这种滋味，甚至在这种考验的时候，约伯的太太也跟约伯起义说，怎么样，你咒诅你的神死了吧，我为什么要信这样的一位神呢？你信这样的一位神给你生命带来多少的好处，你看看叫你家破人亡，所有东西都没有了，你还信吗？神在我生命低潮的时候也曾问过这个问题，神就把我带回到那个起初。当初我在上海黄浦江边的时候，当初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在前途充满绝望的时候，是神的恩典临到我，神总归把我带回到那个信仰的零点，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是他拣选我，是他帮助我，是他医治我，给了我第二次的机会。所以那时候就跟含着眼泪跟神说，神啊，即使所有的人都因为信仰离弃我，我还是要跟随你，我还是要定义启示你，我所要跟随的不是人的鲜花跟掌声，而是要找你的喜悦。即使所有人的离弃，我还是要选择定义跟随。从那一天开始之后，真的神把你带到谷底中的谷底，把你带到信仰的零点。在那个之后，神就又完全的开始了工作。两年之后，所有当初所有离开人，所有都回来了。我当初真的是因为隔绝的人，后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真的很神奇。这些事情的发生，神一些把旷野的经历量给你，不是神不爱你，而是神要让你的生命来一个本质的蜕变。我们真的要说，有一位神，他看顾，他看顾。但是神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没有应许天赦会，这就足够了，这就足够了。好，我们来看看第三点，因委身带来的使命，因委身带来的使命。 真正认识耶稣，不只是承认他是主，更愿意为他而活，进入到他的使命里面。而且这样的认识也会让我们的生命焕然一新。所以我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神要我们追求生命而非神迹的饼。当初耶稣成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不知道喂饱了多少人，5000人、3000人，喂饱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些群众就蜂拥的来拥戴耶稣，说：耶稣，你当我们的王吧，我们有这样的王真好，我们饿了你真的可以变饼给我们吃，我们没有有你同在，我们可以不受任何的问题。他们就一直因着这一些恩典来寻找耶稣，但耶稣没有听他们的，他去山上祷告，彻夜祷告完了之后，他就一个人从提比利亚来到了加百农。第二天这些人看到，哇，耶稣前一天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哇，我想今天他再给我变一些饼出来耶。然后呢，看看耶稣不在了，他们就到处找，后来在加百农找到了耶稣。哎，夫子，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耶稣说：哈哈，你们找我是不是肚子又饿了？不要为那个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德国著名神学家潘霍佛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 When Christ called a man, he bade him come and die。 用中文的话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他来死。这种死可能像最初的门徒一样，要离开家庭工作来跟从他，也可能像路德之死一样，必须要离开修道院跑到世界上来。无论如何都是死在基督里面，至死救我，活出新我。事实上耶稣的每一个命令都是在呼召我们离弃旧人，邪情私欲，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里面，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里面。所以因为真正的认识耶稣，他不只是你外面的可以吃饼得饱，而是让你整个人里面的人开始属灵的生命的丰盛。真正的认识是他一定会带来生命的翻转。从前有人不认识耶稣，到处迫害基督徒。有一天耶稣用大光向他显现，他就问主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是使徒保罗。他那时候问耶稣，他不认识耶稣，他问说，主啊，你是……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生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使徒保罗在他晚年要离世之前，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知道他一定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于他的。这样的一位保罗，他从那一天开始，因认识耶稣基督开始，他的生命就是完全的发生变化。这是他只是在腓立比书3:7-8里面讲到，只是一部分而已，只是说他只是以前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遇见耶稣之后，他整个人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一个重生的生命。当初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粒小小的种子，但是当这个种子不断地得到喂养，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时候，可以成为一棵参天的大树。保罗的生命他就经历了这样一个锐变，首先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世界观就是我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以前他好像都只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都是理性上的事情，但是他现在突然看见，原来耶稣天地之间真的有一位神，哎，耶稣基督是主，而我呢，只不过是个客旅，是个寄居的，短暂的几十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有一位神， 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而且他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价值观的更新，价值观就在于我在乎什么，我在乎什么。曾经保罗认为那些很宝贵的东西，他的名利地位钱财，所有的这一切，但是现在呢，都因为认识耶稣的缘故，都认为是有损的。这些东西反而有的时候会成为我们的拦阻。他现在不再以金钱、成就、地位作为他的衡量标准，他一生最高的价值就是要讨招他来的神的喜悦，而不再是可以成为追求人的喜悦。他知道他一生就是以讨神的喜悦为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他的人生观也发生了改变。人生观就是我们说我到底为什么而活着。以前他活着是为他自己建立一个王国，而现在呢，是为了那位死而复活的主活。他人生的目标不再是成功人的荣耀，他立志效法耶稣基督的死，也盼望从死里能够得到耶稣基督那样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不只是如此，他的行为上也发生了改变，他的日用每一天所做的，他都会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他为了得到基督，甘愿舍弃一切，把万事的当作粪土。他的生命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活出了不一样的见证，以至于当他要离开这个世之前，他都是非常笃定的。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今怎么样，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今天我们信靠耶稣这么多年，耶稣也在这样问，你们说我是谁？因为这样的一个认知，有给我的生命带来不一样的动力吗？看看你的时间，看看你的账目本，你就知道你的价值观在哪里，你的人生观在哪里。但是耶稣所要的，他不是要一群因饼得饱的人，耶稣所要的是一群能够 faithful, available and teachable, 能够委身的门徒。这是耶稣他在这地方所要给我们看到的。好，第三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因认识带来使命的托付。因耶稣认识耶稣带来使命上的托付。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16章17节18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的指示。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讲的第一个主题就是比耶稣看重彼得的将来。当彼得开始说，耶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马上提到一句话，西门巴约拿，竟然把彼得以前的名字都给他讲出来，而不是说彼得啊，你真的很棒，而是说西门巴约拿，约拿的儿子西门啊。西门到底是什么意思？西门在希伯来文，他的是听见，就像他的性格，象征他的性格是怎么样？是很容易改变，而且是很软弱的。他乘着因着信心可以下水行走，却因为惧怕被掉下去了，却因惧怕却也三次不认主。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热忱，但是呢，他这个人是很易变跟软弱的。但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呢？彼得是石头，象征着坚固稳定的信心，坚固稳定的信心。 耶稣当他拣选西门彼得的时候，耶稣不是看到了彼得现在这个软弱的样子，而是看到彼得今后可以被塑造成为的样子，今后他要大大的蒙神所使用。所以耶稣不是根据我们过去的失败来定义我们，他所看到的是在我们生命中的潜力，将来可以在他的手中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当初的十二使徒全都是一群无知的小民，看上去都没有文化的，但是耶稣可以使用他，可以改变整个世界。耶稣当初所使用的使徒保罗曾经是迫害基督徒的，逼迫教会的，但是耶稣可以一夜之间把他转过来，可以让他为耶稣基督的不顾性命的。你真的可以看见，当一个人真正的回到神的手中的时候，神看重的是你的将来可以怎么样，可以被神所使用，完全取决于真的是我们的潜力在他面前。只要我们能够 faithful， 对神有忠心， available， 能够对神说是的，当神呼召你使用你，不要逃避，而且存着一个受教的心，神可以大大的使用每一位。在彼得任性之后，耶稣启示了一件事情，而且这是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耶稣让彼得开始任性之后，耶稣马上就启示了，除了让他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之外，第二个很重大的启示就是教会。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他启示教会，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教会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天主教常常把这个经文解读错，他说彼得不就是石头吗？那这里有一块磐石，那就建立在彼得身上，所以他们一直认定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但是圣经中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圣经中让我们看到彼得 Petros 是一块小的石头，就像鹅卵石一样，一块小的石头，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这个岩石是什么？就是刚才彼得的任性，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彼得他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他不是这样的 rock， 而是他只不过是一个小的石头。因为彼得他在自己的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他清楚的知道自己，他说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使用的一块石头，用来在建造他的教会中有份。但是这块大的 rock 到底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他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反角石。所以我们非常明确的知道，耶稣这里面所讲的 rock 这块盘子是什么，就是彼得对耶稣的任性，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彼得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任性，他知道他是 rock，他是一块石头，但是被用来建造在这样的一块真的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所以神使用他，就开启了真的是教会的新纪元。五旬节的时候，他一次站起来，从这一块本来很软弱的、很易变的，可能当面对的祭司那些人都说我的三次不认主的，这个时候却公开的可以站在人面前，要呼召人开始悔改归向主，也就开始了教会的新纪元。当天一讲到就有3000人信主，教会就开始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教会呢？彼得 可以说是他是作为一块石头 living stone 参与了这个大的这个教会的建立，北德委身教会的建造。圣经中用四幅图画能够来描写什么是教会。我们今天讲教会，那什么是教会？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彼得刚才讲到的，我们就像一块 living stone 小的石头，一直建造在这块大的磐石上面。这块大的磐石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那块小的石头，是用来建造神的殿之用的。你知道没有两块石头是一模一样的，在教会里面也没有两个肢体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脾气、爱好，神要我们怎么样，首先所做的不是说我跟你不配，然后我就离得远一点。神在这个地方让人看见说，教会的生活是需要彼此的磨合、彼此的劳束、彼此的配搭，取长补短。因为没有两块石头是一样的，你不能说是你那块石头跟我不一样，然后我就把你踢出去，而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一起在这种建筑物上有份，可以彼此配搭的服侍。虽然在教会当中可能涉及到的很多都是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你不会因为人员之间的意见不一样，然后说我再也不去教会了。你知道彼得跟保罗之间，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你知道他们之间也有很深的过节。当初彼得到安提阿，那是外邦人的教会去的时候，因为当时的那一些，因为他毕竟是犹太背景出来的，所以当看到从耶路撒冷去的那些犹太的会众来的时候，他就躲开，不跟那一些外邦的信徒一起吃饭。然后保罗就怎么样，当着他的面指示，那个指责他，你是在作假。你想想，教会的第一柱石，哎，竟然门下面的一个人信徒竟然这样直面的跟我讲，你是作假，你这样不对。但是彼得没有把这些事怀恨在心啊，或者我要把你踢出教会，或者我们分道扬镳吧。 No， 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还特别提到了，在彼得后书，他说你们要尊重我们亲爱的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他有神赐给他的智慧，写了很多的书，你们不要去武断的解释，那是圣灵的工作。他尊重使徒保罗的服事，他没有以他自己是耶路撒冷的柱石为自居，他们彼此的配搭。而且在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当中的时候，他们是专家做东，所有的人都看中他们。当保罗带着真的是所有外邦信徒，真的是信主的见证回到耶路撒冷，能够来述职的时候，彼得就特别的怎么样为保罗背书。这就是教会彼此很美的，你跟我虽然可能意见可以不一样，但是可以一定要委身，让我们在一个建筑里面，在神的这个建筑里面一同建造基督，基督的殿，圣灵的殿。在我们看到的除了这个建筑之外，圣经中还让我们看到第二幅图画。他说这个教会不只是一栋 building 一个建筑，更是永生神的家。你知道吗，你去看这怎么样，很多的就变成参观的景点，人去楼空，这样的一种建筑即使再宏华怎么样也不美，对不对？其实一个建筑最重要的是住在其中的人，对不对？而且教会是神的家，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高举耶稣，这个地方是神的同在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做的就是要 host the God's presence， 有神在当中运行，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美。神要让我们看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神是我们的父。曾经教会历史上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他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以教会为家的话，他就不可能以神为父。你不要说你是信神，我们是上帝，我们的父，如果你没有以教会为家，他说你是无父无母的。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弟兄姐妹是怎么来的？不是我生出来的，也不是我选的，是神生下来的，是神生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分门别类。人没有办法选择你的兄弟姐妹，对不对？我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家里面，学习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相处。圣经中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不要说爱神，如果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就根本不可能爱神。人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就根本不可能是爱神的人。神的家不分种族文化，彼得他知道这一个一清二楚。虽然在他所处的是非常强的犹太文化，但是他们在那样的文化里面都看怎么样，撒玛利亚人像狗一样。但是当撒玛利亚人被圣灵真的是神腓力在那边传福音大大运行的时候，彼得就过去了，去过去怎么样，按手为他们祷告，让他们领受圣灵的洗。以前是敌人，以前是仇敌，可以彼此的在这个家里面贡献他的一份。还有哥尼流是外邦人，犹太人都不跟外邦人吃饭的，但是神彼得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神启示他这是圣灵的工作，你要去到哥尼流家。而且彼得一开始讲到圣灵就浇灌下来，你知道吗？神的灵来可以拆毁中间割断的墙。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分门别类，彼得不是说你们是外邦人，你们不能领受这样的 恩典。 No， 彼得他听头的。这是让我们看见的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功效，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家中有份。而且圣经中让我们看见，这不只是一个家，而且是一个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身体里面有不同的肢体，各个功效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眼睛有眼睛的功效，鼻子有鼻子的功效，手有手的功效，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彼此配搭，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可以互相的运作，建造神的基督的身体。我们为什么能够可以彼此的运作？原来神没有说哇，到这个地方找两只手过来，到这个地方拿一个嘴巴过来，然后到这个地方找两只脚过来，然后把它随机的拼凑在一起，那样不叫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整个身体是从同一个受精卵出来的，他们来自于同样的，我们都是用同样的一位圣灵生下来的。而且每一个肢体怎么样，都是连于元首基督。对我们一个身体来说的话，其实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都必须要跟大脑联系上，跟中枢神经联系上。很多弟兄姐妹有过中风经验的就知道，当被堵塞掉了，中枢神经失去控制了，我看到那只手在这里，但是不听话了，那叫什么？那叫瘫痪。当一个肢体没有办法听基督元首的话的时候，它是瘫痪的，是失去功效的，在这个群体中是没有益处的。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是在一个这个身体里面，各个功效都不一样，缺一不可。神使用彼得第一次传道，3000人信主，神也可以使用彼得在美门口的那个摊子说，金银我没有，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神也可以使用彼得到多加那里，让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今天神也可以使用我们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事情。如果你们想要看，可以再去看看使徒书信的教导， 他说你们若有讲道的就要专心的讲道，要治理的就忠心的治理，要劝化的就忠心的去劝化，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身体里面可以彼此建造，这是一个和谐的，这是一个美的，因为我们源自于同一位圣灵，而且每一个人都受这位中枢神，有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的话，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真实的跟神建立关系，然后学习在肢体之间能够彼此的配搭。圣经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圣经还有第四幅图画能够来描写，他说是怎么样，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你知道心腹，新郎所要心腹的是什么？不再是娶一个心腹，叫他为他喂鸡喂鸭喂狗，治理家事，不只是做这些事情，对不对？耶稣曾称我为主，我是你们的夫，我是你们的丈夫，而丈夫携带妻子所要的是什么？是一种爱，爱里的连接，是一种忠贞跟爱情，是在爱里面的连接。神今天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蒙他的宝血所爱的。我们虽然可能会软弱跌倒，神没有要让我们 perfect， 他才爱我们。神要的是对他那个忠贞不渝的爱。你知道吗？没有人跌倒像彼得那么惨，他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没有一脚把彼得踢出门外，说哈，从此以后在我的教会上没有份了。复活的耶稣跟彼得显现，他三次问他这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神要的是我们的爱，我们也因为耶稣的爱，以这样的一种爱的激励能够来服侍神。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不像是做给人看的，我们是单单的因为爱做给主的，单单的是做给主的。我们真的可以知道耶稣问门徒这些问题，你们说我是谁？我相信耶稣今天还照样的也在问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你们说我是谁？你已经跟随我这么久了，你已经跟随我这么久了，你里面是否还有着那种起初的爱？还是说外面的这一些只不过是宗教的活动，已经都把我压垮了？神让我们要重拾起初的爱。也不只是如此，神也呼召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做我们该有的那一份。神呼召我们不只是要我们一个答案，而是要更要我们是一生的跟随，进入到他的旨意里面，进入到他的荣耀里面。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在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分，就是永远的生命。基督是教会的头，当我们一起奉主的名聚集，神今天借此接着他的话在呼召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反思我的信仰，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最根基的，然后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是永活的真神，你今天还仍旧在跟我们说话。主，今天早上当我在开始敬拜的时候，最后的一首诗歌真的好像是说，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回转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都要来敬拜你。主，教会是你用你重价所买赎的，让你的教会能够爱你， 让你所拣选的每一个百姓都能够找到他们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家里面找到他们的位置。主耶稣，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我没有办法能够来诉说你的荣美，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你向你的教会所彰显的爱是强烈的，你不渴望那一些掺杂的东西、混杂的东西、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能够穿插进来，你让我们要回到最根基的，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我们才能在晚上建造。主耶稣帮助弟兄姐妹可以回到那个根本，让你今天的话再次深深地反思我们的信仰，好使我们可以走在蒙福的道路上。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如果耶稣基督今天站在我们中间，他问你这个问题，你说我是谁，你会怎么回答？不管别人说他是谁，最重要的是我跟你说他是谁。我们只能够在我们对他的认识里面定义他，他是谁。你说的是你相信的吗？恳求圣灵指教我们。应庆刚才也提到了圣经上的话，若不是神的灵，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我是不是需要圣灵更多的在我的里面启示我到底是谁？彼得是有福的，我是不是有福的？我是不是有福的？其实说到底，我们多么需要我是其中的一个，我是那个有福的。彼得有没有福，关我什么事？是我需要知道耶稣是谁。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正是因为他完全，所以他可以代替我。他是完全的人，他可以代替我。正是因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说了算。他说他要建造教会，他说他是教会的头，那么他就是。我刚坐在那边，我想耶稣，如果你问我你是谁，我怎么回答？我很快回忆这51年来，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医治者，他医治我的身体，他医治我的心灵，他是我的恢复者，他恢复了我在他里面创造我尊贵的身份。他是赐下盼望的，在我绝望的时候，他使我能够继续走下去。他是不是也是在你的生命里面赐下盼望？他也是你的医治者吗？他是不是你爱的源头？刚才应庆说，很多的人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如果他一直在你的生命里面，他是你爱的源头。你看那个人很不可爱的时候，他可以赐给你爱，让你继续去爱。 他是不是对你来讲他这么真实，这么宝贵？他是活活的神，他不是一个在圣经这本书里面讲的一个人，跟我无关的人，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他真的今天介入在我的生活里面，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位？他是不是一个最大的宽恕者？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罪，每一次到他面前，他仍然把你扶起来。我真的相信，我真的知道，他是最伟大的教会建立者。他知道应该把什么人放在哪里，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代怎么搞。如果我们大家都尊他为主，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活在喜乐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平安。好，我们一起起立，来用这首诗歌做今天信息的回应。
耶稣因你舍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舍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的圣灵，恳求你指教我，一生都来指教我。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他要我爱我就爱，他要我饶恕我就饶恕，他要我委身我就委身。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无论他怎么安排我的生命，我对主说阿们。无论他怎么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主啊，圣灵，求你指教我，求你指教我们。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是永远的主，在永恒里他是万主之主。圣灵，亲爱的圣灵，指教我们，指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认识你，我们愿意委身在你的主权之下。谢谢主，你继续的启示我们，你把更深的启示赏给个别的每一个人，好让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委身在我们所认识的主，你的主权之下。耶稣基督永远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永远是这个教会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
阿们
阿们。我有一个报告刚才忘记，我们买刘牧师的书现在已经运到了，吃饭的时候请大家到那个餐厅去拿好吗？请欢迎你孩子到前面来，我们有同工会服侍你的需要。神祝福大家。Thank you.